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20章和21章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20章呢，我们就不单独放在讲了，因为它和21章其实是不能分开的，大家把它看作一章就行了，因为它实际上在讲一件事情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第20章哈。20章的第一节到第6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注意这红的部分啊，为自己设立逃城，使那无心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暴雪仇人的地方。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站在城门口，是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听，他们就把他收在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们住在他们中间。若是暴雪仇的追着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暴雪仇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他要住在那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来的那城。然后后边呢，这3节，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定加利利的基底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定示剑，在犹大山地分定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又在约旦河外耶利哥东，从流变支派中，在旷野的平原设立比西，从加德支派中设立基列的拉莫，从马拿西支派中设立巴山的戈兰，这都是以色列众人在他们中间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所分定的地义，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不死在报血仇的人手中，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啊。我上点，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的时候哈，我们来看这个20章和这一小部分和整个后边21章，你看有很长的一段哈。其实它你会发现它始终在强调一件事情，第一个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关于利未人以及什么在利未人他的居住的地方设立的这个叫什么逃城。这个逃城是为谁设立的呢？是为，就是说，不是因为，就是说误杀人的，不是那种故意埋伏杀人的那种人设立的啊。然后呢，是为了让他不至于被追上，然后等到大祭司死了，然后这个人可以回到他本家啊。你看，这反复强调，使他在那里能够存活，不至于死在这个报血仇的人手中啊。这是这2章的一个非常中心的内容。啊，非常中心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在这里呢，其实这个红色紫色的部分它是中心内容啊，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他自己的应许之地呢？是吧，回到应许之地，因为这里预表什么？将来的新天新地。也要说这个人呢，他肯定他确实，因为你看圣经很多地方，不管怎么说你这个事情还是有罪的，你杀了人对吧，但你不是故意去杀的，然后你就只能和自己的那个应许之地分别，然后等到那个大祭司死了，你就可以回到应许之地。也要说在这里呢，其实他就是我们圣经的中心内容，在讲耶稣的事情，就是说信耶稣的人，真正悔改的人啊，不是说不是因为啊犯那种故意的，就是说致死的罪恶而被神就是宣判的人呢，他可以与什么基督同死，然后与基督一同复活。基督是大祭司嘛，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人他的罪就被基督怎么样带走了，是吧？所以说在这里呢，它是一种预表啊，大祭司死了，那真正的大祭司他能活过，当他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一同复活，然后我们同在新天新地，同在真正的应许之地。所以说呢，这里就是说一个罪人 如何回到永恒的基业当中。他从他从前的城失落了，他被迫因为自己的罪逃出来了，但是不是说致死的罪啊。这个永恒，这个应许之地，他祖先的名字所在之地，就是将来的新，预表将来的新天新地啊。所以这段是一个中心内容。然后看一下关于这个误杀人哈，在申命记呢十九章说的很清楚，那里也首先就提到怎么样，在你那个地上分定三座城，把应许之地分为三段。应许之地这三部分是怎么分的呢？是按逃城来分的，对吧？也就说在应许之地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中心，就是逃城。逃城就是大祭司所在的地方，就是大祭司怎么样，他给你赦免罪恶，是吧？然后他死了你才可以回去。这不误杀人的预备道路，是吧？误杀人的什么误杀人呢？素无仇恨，无心杀人，不是说有预备的，不是说因为贪图他的什么东西啊。说无仇恨，如同邻舍呢啊，一块到树林砍树木，结果砍着砍着，刷一下子看前面，然后这个把还在手里，这个斧头怎么样飞出去，吧唧把邻舍砍死了，然后就赶快逃过去，是吧？就可以存活啊。这暴雪仇的不知道怎么着追上他了，就将他杀死。在这里说他不该死，因为他不是因为仇恨，他跟这个被杀人没有任何的仇恨，对吧？分定三座城啊，然后在三座城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留在耶和华所赐为业的地上啊，这流血的罪就归于你们。所以说你在这里你会发现个问题，其实呢整个圣经里边关于逃城的经文是非常多的，关于律法里边是非常多的。其实这个约翰记第二章和二十一章他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叫误犯，懂不懂？误犯。我问你，误犯有大小吗？你看圣经当中老是说，是吧？有误犯的，是吧？有不知道情况下犯的，有不明白情况下犯的，是吧？然后还有什么误杀人？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一点，其实误杀人它包括在这个误犯里边。误杀人是所有误犯当中最大的一个，因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对不对？但是这个他就说它是一个上限啊，它是个上限。所以说，无论是圣经当中的误犯罪还是误杀人，他其实他强调一点，就是不是出于自己的心，就是俺是本身是敬畏上帝的，本身是爱主的，也不是那种邪恶的人。他的意志，他的心智里边没有说要去害弟兄姊妹，要去杀人，要去贪财贪色，这个他没有。他，你注意这个误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误犯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按照圣经的指示，就是说在犯罪的那一刻，他没有意识到这是犯罪，他犯完了才知道这是犯罪，他没有意识到啊。他没有说在不明白的情况下，知道保罗说不明白的时候犯的。保罗是不是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侮慢人的，但是那什么我不知道的时候做的啊，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其实就讲一个问题啊，误杀人，你别光想的是光杀人，因为在今天你要注意，有人可能他没杀人，但他将来一定会跟这些故意杀人的人一样下入地狱，因为他是什么？他是故意犯罪。有人在教会故意犯罪，是吧？有人在教会里边看到神迹还故意作恶害弟兄姊妹，这就是误犯罪，对不对？你看，说若有人没有仇恨，没有仇恨，忽然将人推倒，他不是，他是无意的啊，没看见的时候扔个舌头打死了，对吧？这个要救他啊。然后你看。在这里呢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关于这个误杀人，无心杀人。大家去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二章哈，这个亚尼尔啊，我们知道亚尼尔还在没有悔改的时候啊，他找到约雅，他不斗血气吗？他说让这些少年人起来在我面前耍吧，然后啊拿刀互刺，最后死了很多，死了一些人。然后怎么样，他一看不行了，他败了就逃， 结果呢，这个约雅的兄弟这个亚撒黑就追着他，他说你别追我了，他不肯，他说我要杀了你怎么见你哥哥呢，对吧，都是以色列人，他还不听。这时候被逼得没办法，这亚尼尔回头一枪把他刺死了，对不对？这叫故意杀人吗？这不是，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不想杀你，是你逼得我杀你的，对不对？而且呢，这亚尼尔的悔改，你看最后亚尼尔在山上说，刀剑岂可 永远杀人呢，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他知道这种苦楚，是吧？你要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尼尔他和约雅其实圣经当中两个很明显的例子，亚尼尔就属于那种误犯罪误杀人的，约雅是什么？故意杀人的。所以说两个人在勇士里边他的结局是不同的，亚尼尔是得救的人，但是约雅是一个什么？是个灭亡的人。最后约雅他即使抓住祭坛他也永不得胜，因为他是故意杀人啊。你看圣经当中关于这个亚尼尔的啊，他从前的时候跟扫罗的妾在一块同房，他做这个恶事他还非常嚣张，但是后来随着大卫对他的一些教导和引导以及责备，他慢慢的学会了守规矩。你去看一下，这我们之前撒母耳记讲过啊，是吧？最后他把以色列众人和大卫之间做了一个这样一个和好的工作啊，最后大卫怎么样，送他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尼尔这个人哈，其实他也是罪人，是吧？他从前的时候怎么样，也有血气，而且又很好色，也很狂妄，但这个人他结局是一个悔改的人。这就是说这种人他可以进入永生，因为他是在不明白的时候，在自己还没有回转过来的时候他做的这些事情，是吧？他那时候也就像今天他也没看过神迹，他也没听过真道，他做的，他后来听过之后他就改了，这种人他是有得救的机会，可得赦免。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哈，圣经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大卫杀了赫人乌利亚夺了他的妻。那你要按圣经来说，那这到底算不算是故意杀人埋伏杀人呢？如果你算故意杀人，那他为什么最后没死呢？好，我们来看哈，在撒母耳记12章13节当中呢，上帝借着先知拿单说，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然后拿单说什么？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要说在圣经当中上帝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像那些故意杀人一样去致死的罪恶，为什么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圣经当是这样评价大卫的，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这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一个人纵观他的一生，就看一个人在教会他一生他做的事情，他整个人生当中，他整个教会生涯当中，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做义，上帝认为义的事情，还在做上面恶的事情，他是不是有个比例？大卫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善的，就这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大卫本质上他是义人不是恶人，大卫他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圣徒，是一个披上自己性命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只要上帝让他认罪指出他罪恶他一定会认，他从来不给他罪恶洗地，你知道吧？他不是那种里边淫乱里边贪心然后又残忍又故意犯罪的人，大卫从来不是这样的哈。他一生只有这一件事情是糊涂了，是得罪上帝了，但也只有这一件事情啊。他从此之后没有再做别的恶事，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去看大卫他犯罪的经历，他睡到太阳平息起来，也就是说大卫是因为早年他一直在征战，他好不容易有一段和平的时期，他在属灵上不谨慎了，他沉睡了，导致被魔鬼钻了空子。 所以说他就一下沦落到最终是吧，先是奸淫，后来是什么杀人，他一步一步的滑跌。他并不是说故意的去谋害这个黑人乌利亚，说故意的去找人老婆，他没有被迷惑的时候他不会做这样，他的事情不是故意设计的，你要明白。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问题，也要说你看这段圣经之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大卫他并不是说有预谋的情况，他只是说被过犯所胜了，偶然被过犯所胜是吧，然后陷入魔鬼的诡计当中，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不可回转的路上，他是这样犯罪的，对不对？而他有没有后悔，有没有说哎呀我这个罪恶是怎么怎么，没有解释。所以说你看他到晚年的时候，有人拿一个处女让 要给他，他拒绝了。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当时所有的人都给推荐这个事情，他拒绝了啊。所以说从这个事情来看，大卫属于哪一类，其实他可以归到误杀人这里。一个人他是不是故意犯罪，首先你看他这个事情怎么做的，你看他是个什么人，你看他人，我跟你说，你再看有些人，看约押也好，看圣经当中些恶人也好，你会发现他人生当中他绝大部分在以色列在教会他都是作恶的，他几乎没有一件善行，你知道吗？所以说往上讲，在约翰福音当中，约翰一书当中是这么说的啊，人若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必不伤害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是从神生的，一个人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义人，他不会故意的继续的无止境的犯罪，他不会像我们这些年见到的一些人一样无止境的犯罪，在教会一件善行没有，无止境的犯罪，给他一次机会也害 坏人一次，给他一次机会说谎，给他一次机会作恶隐瞒，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今天你们都能留在这里，我们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有也有做错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在不明白的时候做的，是在偶然被过犯被魔鬼迷惑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的人生不是说全是这些东西，你人生全是罪恶，全那就完了。所以说偶然犯罪，偶然被过犯所胜，给那些从来都是蓄意的，里边充满着情欲和罪恶的，长久以来他人就这种，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所以说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他是不是误杀人，其实很多时候取决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可能平常是个艺人，他就那一斧都扔错了，多在人身上把人杀死了，他不是故意的啊。所以说一个人他不是他是误犯罪误杀人，那么上帝管教他之后他会悔改，他不会继续去做了。所以说耶稣就经常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得很厉害。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赦免他了，还有一句什么话，去吧，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对不对？那莫大拉的玛利亚从前是个犯奸淫的人，他悔改之后还会犯奸淫吗？他永远不会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他悔改之后还会不认主吗？永远不会了。保罗曾经逼迫基督亵渎上帝，然后追杀圣徒，他悔改之后还会做吗？永远不会了。所以说你要明白为什么圣经当中有人能得赦免，有人永远不能赦免。大卫犯下如此重的罪行，上帝还是赦免他，你要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义人，不是个恶人，他的人生当中，他广大的一生当中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恶事。但是今天很多人你看他一生对教会对弟兄姊妹对传道人做的事情，很可能连一件都没有啊。另外一个事情你要明白个问题，其实提到这个误犯它不分大小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呢，因为 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即使你那个误犯罪没有说上升到杀人的地步，你还是需要献祭流血，对不对？按照律法，凡物都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你看旧约律法是不是非得杀了人了才得用血去献祭？不是的。在耶稣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甚至说什么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他已经犯奸淫，这需不需要流血？需要，对不对？辱骂弟兄是笨蛋的，是魔力的，什么难免地狱之火，这需不需要赦罪？需要。需不需要耶稣的血？需要。所有的罪恶，即使误犯也是罪恶，即使误犯也需要有人付出代价。谁给你付出代价？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耶稣的献祭，任何一件罪恶都足以让你下地狱。所以说我们需要耶稣，我们生命当中时时需要耶稣，因为我们可能不会去故意犯罪，但是有时候会怎么样？会误犯罪，对吧？所以说你看大卫祷告，求你赦免我隐而为现的罪恶，是吧？约伯给他的孩子们祷告，说我担心我的孩子是不是内心辱骂上帝，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说你看新约圣经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怎么就不给他祈求？是吧？故意犯罪的就不给他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说你看在摩西五经当中，那提到若人在耶和华吩咐的不可行的事上误犯了一件啊，或者受过的祭司把百姓献的罪他不知道又误犯了一件，怎么样？他都要流血，他都要去，你看是吧？赎罪祭流血，误犯的怎么样？宰了是吧？宰了，把谁宰了？把耶稣宰了，把耶稣杀了，他必蒙赦免，对不对？误犯是不是罪啊？误犯是罪。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的仆人祭司利未人，他担当的就是为着误犯罪的人去祷告，去寻求上帝的赦免，然后献祭之后，把耶稣献上之后必蒙赦免，是吧？误犯了，看到没有？行了一件什么不可吩咐的，虽然他自己不知道，还是有了罪。我们这一年也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不是我们故意做的啊？为什么献祭呢？虽然不是故意的，在耶和华面前确实还是有了罪。所以说这两章20章和21章，你表面上看还是在分地，还是那些地方，我为什么没有再拿地图让你重新看？重点不在那里，重点就在这个到底是不是误犯。你要搞清楚什么叫误犯，圣经当中哪一些例子，怎么去界定什么是误犯，什么是故意犯。所以说误犯的这个罪恶的范畴包括了一切律法所规定的事情，只要触犯了就有了罪，包括不知道情况触犯，对吧？你看啊，若是不知道的怎么样怎么样，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恶。还有一种叫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恶啊。约伯说，恐怕我儿子犯罪，心中气着神。约伯常常给他儿女这样献祭祷告啊。所以说耶稣就是耶稣说的一点一划，对吧？你看你们有错的，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命令啊，直到从那儿直到世世代代，若是误行会中不知道的，就要怎么样？因为这是错误，是吧？因为是误犯的，然后去献祭，他就必蒙赦免，对不对？耶稣说天地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是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审判。我实在告诉你，若没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心里允许她犯奸淫了。只是我告诉你，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她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之妇人，也是犯奸淫。这么细的律法，这么多条律法，遍及人的心思意念以及一切的行为，对吧？若没有耶稣，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站得住呢？所以说，人的重点不是在给自己洗地啊，我这不是罪啊，我这是怎么样怎么样，是吧？也包括那离婚奸淫的，那些作恶的。人生在上帝面前蒙恩，就是承认你的一切罪恶，把你自己的罪恶交给耶稣去洗净，并且真的去改， 让耶稣不是说表面改，让耶稣改变你这个人，让你这个人从此之后不再成为一个这样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耶稣改变你这个人，让你重生了，你不再是一个恶人了，你自然的就不会去犯罪了，你自然的就没有恶念了。你靠自己你是做不到的，对不对？但是另外一点我再讲一点啊，与误犯罪误杀人相对应的就是故意杀人，故意犯罪。圣经当说什么？那善感行事的，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寄居的，他这个行为叫什么？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从民中讲就是什么？从生命上涂抹，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他的身上，这叫什么？不得赦免而死，对吧？这种人圣经里边有，今天也有，我们见过，啊、嗯！你告诉他什么是致死，你告诉他什么人不能引到教会里，他非要去做。你告诉他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也告诉他之前那些被赶出教会那些恶人的下场，他非要去做，做完还藏着，还连累教会。这种人呀、啊，就叫亵渎上帝，无药可救，啊！他罪恶归在自己身上，看到吗？善感不听的，要把他从你们当中除掉。在民数记十五章呢，有一个在安息日捡柴被石头打死的。我问一下，故意杀人被石头打死，和这个在安息日捡柴被石头打死，就证明他的罪恶是不是平等的？那绝对是同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属于故意的。在摩西初次宣布安息日的时候，确实第一次的时候有人违，有人到安息日还找吃的，就被摩西骂了一顿。但从那之后啊，只要不是说那种纯粹的那种无药可救的蠢货，应该不去做这个事情。就这一个人哈，他还敢去做，对吧？还敢去做，上帝就明明的指示用手打死。这就是什么？故意作恶，不得赦免而死。有没有看到马拿的神迹？看过。有没有听过纯正的教导？看过，听过。在这些年看到教会无数的神迹，还作恶，不得赦免而死。所以说，在约翰一书说，若有弟兄犯了不致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但另外一种，致死的故意犯罪的，不给他祷告。啊，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就是不会继续犯罪。所以说，姊妹们、孩子们，你们要明白个问题。你们也曾经软弱过，也因为教会的事情跌倒过，但是上帝知道，你们从前是愿意跟随上帝，你们从前是愿意跟随主的，你们只是因为魔鬼搅扰的太厉害，导致的有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嗯。但是本质上不是恶人，因为你看你们活到现在，从你们在教会里待着，那这段长的时间当中，那绝大部分时间是愿意敬畏上帝，只是在那一小段时间当中被过犯胜过了，被魔鬼搅扰了。所以说不用担心，你只要悔改继续相信上帝，上帝会像从前一样祝福你们。因为我们怎么样，不是故意去犯罪。所以说故意犯罪和故意杀人，我告诉你性质是一样的。今天这些人有世俗的法律辖制的，他不敢用刀把人捅死，但是他可以让你过得不好，可以让你过不下去，是吧？可以害你。人要用诡计，任意用诡计杀他邻舍，就是逃到主的祭坛那里，也要把他杀掉。看到没有？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故杀人的必被致死。看到吗？不可替他赎罪，不可替他祷告。人若恨他的邻舍，埋伏着就嫉妒他邻舍，恨他邻舍，埋伏着杀他，逃到逃城，一样灭亡。你不可顾惜他，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无辜血的罪，可是可以得福。讲几个例子哈，今天的重点不是找那个地图，今天的重点是分析圣经当中这些经典的案例啊。我们提到大卫呢，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扫罗。那大卫肯定是得救的人，没有问题。但是你仔细看圣经当中扫罗他不是一个得救的 啊。首先呢，圣经当中说过，扫罗违背与神人所立的约，杀死基遍人。基遍人是悔改，他杀死基遍人，啊，最后导致到大卫年间还被这个罪恶连累，以色列有三年的饥荒。最后祷告之后怎么样？上帝说，这是扫罗和他的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扫罗和他的跟随者被圣经称为什么？流人血的。最后，扫罗他的子孙七人被挂在那个木头上，挂在耶和华面前，不得赦免而死，对吧？还有一个撒母耳记二十二章，扫罗因为这个祭司他帮助大卫接待下大卫，他吩咐杀了，要杀这个，杀死所有的祭司，杀死祭司城的人，连他的臣仆都不敢去。他说：“你去杀耶和华的祭司。”连他的臣仆都不敢杀，最后他找了一个敢杀的人，把挪伯城的祭司全部杀了。你注意到没有？这就是扫罗，这种人能得救吗？这种人不能得救。啊，他除了他人生就头那一小段算是一个行义的人，带领以色列征战，他后边几乎全是作恶的。啊，我们刚才说过，亚尼尔杀了亚撒黑，这个叫什么？这叫误杀人。但是约雅杀了亚尼尔和一天的儿子亚玛撒，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故意杀人。你看埋伏嘛，假装跟你说机密话被捅死了，是吧？是不是？然后啊，我的兄弟又跟亲嘴把人捅的肠子都出来了，嗯，自称基督徒啊，自称是爱主的，然后骗你，最后把你肠子捅出来，这种人也见过，对吧？所以说，大卫临死前就是圣灵感动，让这个约雅不能活着下一年，不能白头下一年。他流人血的罪要归在他自己身上，所以最后他抓住祭坛的脚，古时候抓住祭坛的脚就可以寻求赦免，但抓住祭坛的脚也不得赦免，归到他和他后裔头上，直到永远。所以说你要明白个问题，约雅他为什么没法跟亚尼尔比？亚尼尔一早年跟着扫罗，他没听过真道，他也没见过多少神迹，但是人家最后还是悔改了，因为上帝给他个良心嘛，给他的感动嘛。约雅跟随大卫这么多年，听过大卫如此的教导，看过如此多的神迹，最后仍然是作恶。他不就为了自己的名吗？啊，为自己的权利。今天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听过无数的真道，在教会看过很多的神迹，仍然作恶，最后结果是不得赦免而死。啊。还有一个人，撒母耳记十六章，示美，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最难的时候，咒骂大卫，拿石头砍他，啊，然后后来形势突然变化了，亚当龙倒台了，他第一个舔上去了，啊，带着一千个人，说是悔改吧，其实不是悔改，他带着威胁，他说我是约瑟家中神，他很有影响力嘛，是吧？所以当时大卫没杀他。但后来临死的时候，圣灵感动大卫，告诉所罗门要杀了他。最后所罗门召他来，让他发誓不离开耶路撒冷，啊，他也答应了。结果最后，他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最后把他处死。往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一类犯致死罪恶的人，我们这些年发现一个特点，你给他多少次机会，他都这样。你给他多少次机会，他还会害你。他只要来到教会上，因为他改不了。看到没有？往上。所以说，往上走。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这个没错。但是，有人是致死的罪人，有人是不至于死的罪人。啊，有人是故意作恶，埋伏作恶。有人是什么偶然被魔鬼所胜，是吧？迷了心智，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彼得后书说啊，那些随肉身啊，纵污秽情欲，轻慢主制的，满眼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是什么？被咒诅的主人。 从前蒙过旧闻，听过真道，看过神迹，哎，最后怎么样？最后背弃了曾经的信仰，是吧？狗所吐的，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滚回去，对吧？也就是说，一个人他的鬼被赶出来，结果幕后 有七个更恶的鬼进去了。另外一个就是亚多尼亚，开始犯罪的时候抓住祭坛的脚，所罗门也饶恕他了。等到形势稍好，他孬吧，他去见八十八，他知道八十八不懂，一个女人不懂，他说：“哎，你把那个书念你得给我，这样他不就是王位继承人了吗？”他孬，结果最后所罗门说什么？他自己送命，就被杀死。这种人也有，假装悔改，然后回来试探我，有装嘛，啊，所以说这些故意杀人的，这些致死罪恶的，为什么上帝不饶恕他？因为他改不了，因为他内心深处骨子里边就擅长作恶，擅长流人血，擅长害弟兄姊妹，而总擅长掩饰自己，甚至引用圣经为自己做。你看约牙杀乌利亚的时候，接到信息，哎，可专业了，知道哪里有勇士，就让乌利亚往那里送死。送完死之后，还引用圣经，哎，说王为责备你们，就说，哎呀，从前那个啊，那个亚比米勒不是让一个女的拿石头砸死了吗？你看，还引用圣经，对吧？对不对？我见过这些恶人，他还引用约伯记来，还号称读过约伯记来。所以说，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其实是不是故意犯罪，很多是源于这个人是不是上帝重生的人，这个人骨子里是属于上帝还是属于魔鬼。所以说你看大卫他祷告，谁能知道自己的过错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大卫一直在祷告，在祈求，我们也要祷告，求主别让我们像这些人故意犯罪啊。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后面的段，哎，我打开一下这里，打到这个约上经二十。所以说，你看，整个就是在讲这个误犯罪的事，啊，好，回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一章哈，二十一章呢。我就不把它全读出来，我只读一下它的概括，然后去讲啊。因为我们重点不是去看这些地名啊，这些地名我们都看过了啊。二十一章第一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内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利未人。你注意哈，这是利未人为自己要居住的地方，然后以色列人不是从别的地方，要从自己的产业当中拿出来这一块给利未人。就是今天来说，你在教会里边所有的会众要从自己的产业里面从拿出金钱或者物资来说给那些全职传道的人，是吧？全是这样。而且你看每一段地方就给利未人一块地，每一段地方都给利未人一块地，为什么呢？在世上的众教会每一个教会当中都要有全职侍奉的人，全职侍奉的人你要管他的吃喝住，你们住什么样的条件他就做什么样的啊。所以说你看一直这里是吧，这三个支派的利未人啊，这个葛顺哥侠米拿利呢，他们都是在以色列中全职侍奉的，干的工作不同啊，就相当于今天教会里边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和牧师啊。 所以说利往上所以说利未人呢在以色列当中啊，包括今天这个传道人在教会当中啊，是全职侍奉，没有产业，不在世上做工。所以说教会呢要按照神的吩咐管他们吃管他们住，他们拥有所享受的跟教会的其他人是同等的一样的生活条件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呢，信的人都在一处卖着田产，然后让使徒让这传道者来分给所有人，然后大家过的是是吧，凡物公用嘛。初代耶路撒冷教会就是整个都是传道的啊，他们想的享受的都是一样，然后这个教会大大复兴啊。然后我们来看哈，后面有几节是这么说的，他们从犹大支派当中和西缅支派当中给了这些利未人这些诚意啊，这是头一天啊。然后把基列亚巴给了他们，亚巴是亚纳族的祖先，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啊，就是希伯伦。你看，但是城和田野和他的村庄，他们给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做产业。我来跟你讲一下这一段哈。我跟你说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它有什么含义哈？我们知道，二章和二十一章中提到这些地，都要拿出来给什么？给利未人。但是唯独希伯伦、基列亚巴这一块要给加勒。在犹大的地业当中，在应许地之地当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一段基列亚巴。这段特别的产业要给特别的人，就是这个专心跟随主的人。为什么呢？神从前在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就应许他，因为他专心跟随，这块要给他啊。他后来给约瑟亚求这一块，约瑟亚为他祝福，就给了他。希伯伦从前叫基列亚巴，就做了加勒的产业啊，是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你看，照着神的应许，而且基列亚巴这个地方呢，希伯伦的地方，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指示在那里是吧，在摩利也叫摩利橡树，在那建祭坛。你看是吧，在那建祭坛是吧，在撒拉死的时候呢，也是葬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从赫人手中买了一块地，把他的妻子埋在这个地方，以撒和利百加在这里，雅各和利亚也在这里啊。所以说这块地方呢，最早的时候上帝就让亚伯拉罕看到这个地方将来就是以色列人的，而且是以色列当中有一位特别有信心的圣徒加勒。所以说为什么讲这一段呢？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按着圣经的规矩，按着分地的规矩啊，这个田野所称的村庄和这一块都分给利未人，是不是二章二十一章都这样分的？但唯独希伯伦这一块，这里的田野，这里的村庄要给加勒。要说本来该给利未人那块要分给一个不是利未人的人啊，因为犹大是以色列的长子，分给加勒就等于分给犹大啊。而事实上犹大不是利未人，加勒也不是利未人，但是加勒也好犹大也好，却得了只有利未人能够得的这一块产业。他不是按照肉体，就说你肉，他肉身不是利未人啊，但是他得这份产业是按什么？神的应许。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按照肉身来说不从利未支派生出来，但是按照应许，按照神无穷的大能，耶稣做大祭司是吧。我们的主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这个支派当中从来没有祭司，但是耶稣却能做祭司。为什么呢？不是按照肉体的这个法则，而是按照什么？应许和神大能的法则是吧。所以这里有这么一块啊。然后你看二十一章这一段反复强调什么？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交易是吧，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交易，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交易，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交易啊，误杀人的逃城和属城的交易，这些全归祭司利未人。二章和二十一章的核心内容就是误杀城的城和其交易，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啊，大家注意哈，你来看二到二十一章讲到利未人得地是居住。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说接下来说教会应当去帮助去供养给这些全职传道的人，他的吃喝住待遇应当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啊。但是更还有一点很重要，他的侍奉是什么呢？陶成的侍奉。陶成是什么侍奉？传道人侍奉什么样的人呢？侍奉那些误杀人的人，误犯罪的人，就是本质上不是恶人的人。他可能会犯罪，也可能有时候软弱，但他本质上不是那种作恶的人。他是偶然被祸犯所胜，他不是故意在教会作乱，故意害人。所以说在应许之地，每一块地方每一段地方都有陶成，每一段地方都有利未人，都配备全职侍奉的利未人。而利未人和祭司的工作就是给人赎罪，给人祷告，教导人圣经，让人去认罪悔改。是给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故意犯罪的人。那故意犯罪的人你救不了，他还会 把你带到罪恶当中。所以说今天的世上的众教会也必须这样配备，每个教会都要有这种上帝呼召的仆人，能讲真道，能带人认罪，能让那些误犯罪的人得到赦免啊。所以说利未人所分的城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有陶城，陶城给那些不是故意犯罪的人预备的，给那不是属魔鬼的人预备的。这就是今天利未人的事。所有不是故意犯罪的，愿追求永生，只是被迷惑了，他可以在神面前活下去。这就是教会在世上的价值，这就是全职侍奉的人在里边除了接受奉献之外，为圣徒的为会众的罪恶在神面前代求。利未人在你们中间没有份，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的产业。旧约所有的献祭，所有的赎罪，都是给这些误杀人误犯罪的人，在今天也是如此啊。我们看二十一章最后这三节，四十三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所启示所应许一切的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能在他们占领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交他们手中，耶和华所赐给以色列全家的话一句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这句话好像一片大和谐，好像最后都平安了，是吧？好像大家都享受安息了，仇敌也不再骚扰他们，神的应许似乎是完全实现。但是这句话它是一个预表，它真正的含义指将来。因为我们随后看诗日记，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到永远。后来在以色列人犯罪当中，以色列再次被仇敌甚至最终被赶出应许之地。也就是说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了安息，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自己的功一样。这在那时候只是个预表，只是暂时的，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永远不会犯罪，永远不会堕落，永远不会受仇敌骚扰，那到新天新地。所以说启示录二十一章说啊，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后边说什么？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到那时候才真正过去。启示录二十二章说，此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神和羔羊的宝座，神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只有到那时候一切才会终结，只有到那时候你不用担心魔鬼搅扰你，只有到那时候你不用担心你会犯罪了，因为一切永远过去。但是我们活在今世，我们仍然要去敬畏上帝，去坚持聚会，去不断的反省自己，去认罪悔改，去祷告求神让我们不要去犯那些致死的罪，求神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重生，真正的成为一个新人，求神让我们骨子里边是个圣徒， 而不是像这些年 那些人一样里面是魔鬼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